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717页第三行啊，第二句看起啊，又唐一月，若当生者，戒息究竟，无上菩提，到涅槃处，何以故？若邪定句，即不定句，不能了之，见利彼因故。这是唐乙的经文。若当生者，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这个是不是指已经在那边的当生的现前去的人啊，戒习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，现在并没有证得啊，现在是我们这种状况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就可以承担的经上所说的话，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，这是什么地位啊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啊。要知道这在等觉之上，等觉还有上，只能称正等正觉，不能称无上啊。梵语的时候三藐三菩提，这个称呼是十报土初住菩萨到等觉，41位法身大士啊，称真等等觉啊。只有妙觉，华严妙觉的果位才能加个无上啊，他上去没有了，他是最高的了。这个经文语气是多么肯定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 当生就是指我们先前这些人发愿求生净土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已生的，已经往生的啊，这先前当生的啊，这个涅槃就是长极光净土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总是回归长极光的。长极光是自信，回归自信，我们迷是从意念不觉迷了自信，越迷越深，搞成六道轮回，堕到轮回里去出不去了啊，无数界的时间在轮回里头打转，冷静思维苦不堪言啊，轮回是一场空啊，设法界也是一场空啊，设法界里面乐多苦少，六道里面苦多乐少啊，人天得点乐，三途无乐可言啊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啊，六道里面的事实真相，实在说，色界以上的难知，这太高了。啊，欲界天以下的，并不难知啊，稍稍有一点定功，与他就有感应。啊，感应最多的、最近的是轨道。啊，地狱道，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不是菩萨，不是造作地狱罪的，地狱在你面前，你见不到。啊，不是一个空间维持，啊，轨道的这个空间频率跟人相差不多，所以见到的人就很多。啊，六道轮回，古婆罗门说出来的啊，婆罗门怎么知道？婆罗门修禅定，四禅八定是他们主修的课程啊。那么这个修修课程，释迦牟尼佛完全接受在十二年阿含教里面普遍的使用啊，佛让大家学四禅八定啊，同样的境界啊，佛在里面叫大家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所以学佛的人懂得修清净心，啊，离一切相。对于禅定当中的境界， 也不贪念，啊，通通要放下，啊，那是你修行过程当中必定经历的道路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记住这个原则。所以顺境不贪，啊，逆境没有怨恨，这就是修行。那大乘教里面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是什么？啊，方东梅先生早年将这部经介绍给我，告诉我，啊，这部经是整个佛法概论，啊，他老人家学哲学的，佛经哲学概论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教都不出这个范围。这部经是佛法的总纲，一切经都是从这一部经某一部分提出来细说，啊，它是纲领，啊，把它看作佛学概论，这是世界上哲学书里面首屈一指，编得太好了。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精妙的方法，还带表演，那做出来给你看。五十三参就是表演，这个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世间说的时候有理论有方法，但是没有想到表演。啊，做出来给你看，于是我们就恍然大悟啊！啊，真正修行怎么个修法？你看善财参学，你就能够悟出来了。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的是谁？代表是整个社会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啊，用五十三个佛菩萨来做样子，演出来。啊，这个里面有顺境，有逆境。啊，善财的三法，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最后念得离慈，啊，念得是感恩，啊，感善知识的恩，他帮助提升了，啊，他参访初住就是初住菩萨，参访二住就是二住菩萨，啊，一直到等觉，这大乘原教四十一个阶级，啊，五十三参里头，除这四十一个位等觉之外，等觉菩萨好像十一个，十一个人代表等觉，我们看清楚了，啊，总的原则就是。不放在心上，啊，也说佛的话的时候，就是不着相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，不着色相， 看得清，看得比什么人都清楚，都明白。为什么？你没有着相，着相的人看不明白。啊，他说他着了色相，在这个里面生贪嗔痴慢。啊，种子合自己意识的就生贪念，不合意识的就生怨恨。啊，那叫什么？那叫造业。啊，凡夫六根，亵渎六尘，造业。啊，佛菩萨六根接触六尘在修行。啊，修什么？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平等觉从哪里来的？见色不执着色相，闻声不执着声相。啊，不但不执着，对这个境界里头倒不起心不动念。真正解脱了啊，烦恼习气解除了，两种生死脱离了，六道里头变异生死，分段生死，六道以上四圣法界没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啊，两种都解脱了，生是不庄严土啊，不经历不算数的，经历是事来考验你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啊，最后的考验，是密教。啊，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密是大乘的研究所，国史班。啊，最后考试，他是修行静心。在中国十个宗派里头，修清净心的两个，净土宗跟密宗。净土宗的清净是远离染污的清净，密宗的清净是不离染污的清净，所以他的清净比净土宗要高。啊，他是经过考试，是考验的，净土宗没有。啊，净土宗有在什么时候呢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第一步到西方界极乐世界，这个一切然无远离。啊，决定不能放在心上，身心清净是净土啊。到净土之后要不要考验？要。什么时候？上求下化。啊，经上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状况。啊，到达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。啊，进入阿弥陀佛讲堂。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学。阿弥陀佛有能力让你感觉到佛是教我一个人，佛说法是为我一个人讲的，我喜欢哪个法门听的，哎，佛就是讲的这个法门，夜因夜说随类得解。这是佛陀， 不思议情节啊，一直到大彻大悟啊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是凡夫啊，烦恼一品没断的。我们离开讲堂呢，立刻上成佛了，没有证得妙趣，不离开讲堂的啊，极乐世界的身发性身，环境是发性土，发性是不生不灭的，发性是不思议境界啊，所以身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极乐世界没有日夜啊，不需要日月照明，没有夜晚，也没有年月日时，没有这种分别执着啊，这个现象全是分别执着。啊，那么在讲堂听经还有本事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智慧神通道理跟佛差不多，起这么大的作用啊，就是时时刻刻能分无量无边身，分身化身啊，化身到哪里？到十方诸佛刹土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啊，是文法，文法是修慧啊，佛慧双修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很快佛慧就圆满了啊，因为你同时见阿弥陀佛，同时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，一个都不漏啊，你全清净到了。那么十方诸佛刹土里都有无量众生，是那一尊佛教化的，如果这些众生里跟你有缘，哎，你也会化身去帮助他啊，一应化身帮助那些众生，极乐世界的微妙殊胜，不可思议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善说法者也无法说得清楚，这一些怎么套经上一句话，为真方知，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了，把这些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对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贪念啊，没有贪念以后怎么样？真正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，其他的事情全放下了啊。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，明白人，决定是这个想法，他有个比较啊。啊，我们总想找一个生活环境能够理想啊，我们在这个里面没有苦，只有乐受啊。为什么到世界各地方去观察考虑去移民？为什么？如果把十方诸佛刹土统统考察清楚了，极乐世界最好，而且很容易去啊。我们真有把握去，其他诸佛刹土好，我们未必能去得了啊。那个移民的条件 很多，我们不能配合他。极乐世界只有最简单的三个条件：真心、真愿、真念佛，你就能往生。所以这个法门，古大德所谓的“万修万人学”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啊，所以这部经，这个注解要细讲，要多讲，大家能够多听。啊，慢慢的，你对极乐世界熟悉了，你就喜欢这个地方。啊，不会再想其他的了。一心一意到极乐，到极乐世界等于到一切诸佛刹土。你要明白这段事情。到其他诸佛刹土，你只去一尊佛土，不一定你能够到别的佛国土去。啊，唯独极乐世界不一样。啊，到这个地生到这个地方，等于生一切诸佛刹土，真正是满足众生的大愿。啊，怎么能不去？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贪念的？啊，要舍得干干净净，舍得非常痛快，舍得欢喜。啊，下面问，何以故？若邪定聚即不定聚，不能了知，见利彼因难。这下面有注解，盖为当生极乐者，借习见利往生的正因，以此正因呢，必得往生的正果，必然一生不出。啊，故曰决定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啊，彼因我们这一章啊，这一品是讲结果，啊，第24品要跟我们讲往生的真言。啊，第24三辈往生，第23十方佛赞，啊，24三辈往生，25往生真因，经文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啊，这就是往生的真因。下面又唐善导大师深入经藏，明正定举业，他知道正定举的理业，啊，通慈彼二途， 不只是利益一方啊，得到究竟圆满的利益，为弥陀入真经去，大愿之业了。那这个大愿呢，是四十八愿，通行彼土极乐与此处所普。粘土殊胜的利益，真解里头说，此土真进去是密，密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啊，它不明显。什么时候得到呢？现前已经得到了。如果你对经中退心了，不想修这个法门了，这个密意也就消失了。如果不退心，死心塌地的修这一门，这个密意始终不退啊！到什么时候你晓得呢？生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了。这个密意呢，我们通常讲的加持啊，阿弥陀佛加持你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阿弥陀佛在哪里，跟你是一体，你自己不知道啊。那这个地方善导啊，真解好像是日本净宗的祖师，啊，他的无量寿经注解叫真解，又曰：若为现身密意者，啊，现身就是这一生，我们这一生密意，今家不共也。啊，今家是他对善导大师的尊称。啊，那么这些人都是唐朝时候在中国留学，亲近善导大师啊，日本人来留学的多半呢都是善导的学生跟智者大师的学生啊，所以日本现在到现在还是的净土跟天台宗很兴盛。啊，那么研究经教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那念佛往生的当然也越来越少了。啊，真正念佛往生恐怕比不上中国人。啊，中国的净土弘扬的法师很多啊，净宗专弘这个法门，其他宗派也兼着劝人念佛求生净土。那么可见真解极赞善导大师之书 啊，他们对于祖师之尊敬超过中国人。我们在日本啊，看他们的寺院啊，寺院里面有祖堂供养祖师的善导大师的塑像，泥塑的、木雕的啊，智者大师的塑像，到处都能看到，在中国看不到了。啊，我们看到了很受教育，很受感动。啊，日本人那个不忘老师。啊，他不共出祖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多半共出祖。或者是对这个宗派有特殊贡献的祖师。啊，日本不是的。日本是供养传道的法师。我这个道是哪个法师教我的？这个人是我的亲教师，是我的和尚。啊，世世代代供养他。啊，所以日本的净土宗是把善导看作第一代祖师，他们自己传法的就是第二代。这是孝亲尊师的表现。啊，所以我们特别受感动。人只要真正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啊，如果这两个有缺点缺陷，很难有真正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这是根，叫根本。孝亲是根。尊师是本，像一棵大树，下头有根，本就是主干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再生枝条，啊，再生干，干再生枝，枝再生条。啊，所以不能没有根本。中国人的家族现在没有了啊，古时候是大家庭，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，就是一家人。在中国地图上能看到，展开地图你看看，外城市以外啊，这个是张家庄，那个是李家庄，那都是从前一家人啊。一家人口普通大概是300多人啊，我还见过，抗战时候还有，抗战之后没有了。交通方便啊，乡下这一些年轻人都到都市里面去工作去了，去赚钱啊。所以家里面看家的 都是老人跟妇女。抗战之后，家都散掉了，年轻人都走开了，只有老人看守着老家。老人过世，后继无人，所以现在地图上只有张家、李家之名，他们已经不住在那边了。那么大家庭最重要的，它有祠堂，祖先不能忘记，它有家谱，家庭历史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，我老祖宗是谁，一代一代传下来，记载得很清楚。人能够念念不忘家不忘本，他有爱家的心，爱家的心展开来，他就有爱国的心。不知道祖宗的原本这个对家的爱很难升起。家谱是多么的重要啊！现在几个人重视家谱？很少了。那么再传到一代两代传下去，对家谱就等于废纸了。他不把这个当作一回事了。那么今天重视家谱的人还有几个？不多。这些人多半都流亡在海外，有思乡之心，有这份感情。一家人在残局，这个也不可能实现的。所以将来这个家谱会变成历史文物，放在博物馆里头，放在图书馆里头，家里面可能都没有。我们从历史上知道，家对于国的贡献太大了。中国在这几千年当中，这个族群能够绵延到现在，没有消失，没有灭亡。什么原因？实实在在讲，就是家的力量。这连外国人都承认。我在前几年在澳洲的时候，南昆士兰大学赠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我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，典礼完了之后， 校长请我吃饭，啊，陪同我的有几个教授，啊，当中有学校的教务长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他说二战之前，欧洲有一批学者研究一个命题，就是世界上有四大古文明，三个都消失了，为什么中国这个古文明还存在？啊，就这个命题，啊，不少专家在去研究，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，这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所产生的结果。啊，我听了之后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个答案非常正确。啊，中国人的爱国心是从爱家来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因为家庭他负责教育，育幼负责养老，啊，所以中国人没有老年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一家不养老的，啊，所谓是落叶归根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在外面工作多年，你老了不能工作了，到哪里去？回老家，叫落叶归根，回老家养老啊！啊，老家的祠堂，啊，祠堂是全家人集会这个地方，所以祠堂建就很大，啊，里面容纳几百人、上千人，这么大的场地。一年只有两次祭祀，啊，清明，啊，中元祭祖，其他的空的人没用，啊，做什么？做学校，就是私塾，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，啊，建在祠堂里面，再就是养老，啊，祠堂大厅。就是老人休闲的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也多半呢像茶馆，啊，老人在那喝茶吃点心聊天，啊，娱乐的方式很多，啊，也经常邀请这个俗话说戏班子来表演，啊，那个时候所表演这些节目全是教育，啊，农村妇女不认识字的很多，她懂道理，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从哪来的？从这些戏剧，啊，杂耍说唱里头从这学来的，啊，很会做人，很会教小孩，啊，所表演的不外乎孝悌忠信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懂这些，从小啊，这个根就扎得很稳了。啊，他敢不敢做坏事情？不敢。啊，不敢做坏，不但不敢做坏事，连动个坏的念头他都不敢。 人真的是叫好了。啊，老人退下来，其实不是很老啊，五六十就退休了。啊，所以他的经验很丰富啊，他也会叫小孩。啊，小孩下课聚集在一块讲故事给他听。啊，几乎都是讲自己人生的经验。啊，小孩十三四岁啊，懂事了。啊，那对他们来说非常受用。啊，这些老人对小孩都爱护，为什么？一家人嘛。啊，请老师那是非常非常严隆重的一桩大事。啊，为什么？我家下一代有没有人才，全靠老师。所以对老师的选择非常慎重，家庭开会要开好几次。啊，老师请到了，全家人对老师行跪拜礼，三跪九叩首。啊，家里面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，都要给老师行礼，把我家的子弟、后代，统统付托给你。老师要不认真教，怎么对得起人家？啊，现在学校哪有这场隆重？啊，老师跟家长密切合作，把小孩教好。啊，所以孝顺父母是老师教的，尊师重道是父母教的。中国古时候这个大家庭制度是有它的缺点，但是它的长处多过缺点。啊，你看现在儿童教育成问题了，老年养老成问题了，这是人生两桩大事情。啊，在中国几千年不成问题，全解决了，现在家庭没有了。这问题浮现出来了。啊，家庭小孩没有受过良好教育，你的家后来不会出人才了。啊，老年人没有人照顾，你说多可怜。啊，养老院。啊，照顾是有，那是什么？像旅馆里的人，他是一服务生，他有那个义务，他没有亲情。啊，样样给你照顾周到，没有爱心。这是现前的新的社会，新的制度。我们很冷静去观察，我们接受这个新的概念，付出的代价非常严重。啊，到什么时候知道呢？到你退休的时候完全知道了，知道来不及了。这一错再错，错到底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老人院常常有老人自杀？他活到没有意义的。啊，在他想的时候，死比生好。啊，活到不如死，死亡啊，他选择死亡。这是人最悲惨的地步啊。 我们今天都碰上了，无可奈何。不能不接受现实。像我们这个年老了，还能够享受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的享受在今天是最高的待遇啊！我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？就是讲经教学。一天不讲经教学，我们就对不住这一天了，这一天空过了啊！这一天就值得惭愧呀！我接受大众这一天的供养，我有什么回馈给大家？佛陀接受人们的供养，他以讲经教学回报啊。释迦牟尼佛79岁圆寂，圆寂那一天还讲经说法了，最后一部经是一日一夜讲的《大涅槃经》啊。一天都不肯空过，这个精神我们要把它继承下来。别人怎样对我，我想到我应该如何报答。所以一切供养一定要知道适可而止，不能有贪心。如果生活在烦恼当中依旧搞六道轮回，这对不起佛陀，对不起正法。我们没有在佛法里面做一个好朋友。那么不能往生，你又不能证果，依旧搞六道轮回，搞六道轮回就很可怕。古人所谓世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精神不了道，披毛戴脚啊。这是说明佛门里面供养好，大家是以尊重心、爱心、恭敬心来供养。你要不成道，他得不到福报，他是来种福的。他得不到福报，也没有被供养，来生呢要还债。欠多少人的债，这个债怎么还法？越想就越可怕。 啊，想到可怕，自己就越精进，就越努力。啊，我们今天摸到了一条无比殊胜究竟方便的法门，这个法门我们决定可以成就，幸运持念求生净土啊，我们能往生净土，供养的人通通得福了啊，这真正福田，无上的福田。啊，供养多余的要把它用来建立正法啊，那么在过去是建立道场啊，接待出家的大众，过去出家人多，现在出家人少了。印光大师一生，十方大众的供养，他老人家只做一桩事情，印经布施。苏州的红花石是个印刷厂啊，他们自己这个时候用签字排版啊，老和尚一生做这个事业，替众生修福啊，资金是大家供养他的啊，他把这个作为隐形的资本啊，印出来的经书，他分为三个等级，对于无力购买的、喜欢读经的，对这种人是完全免费供养、赠送。有能力购买的，是照成本流通。啊，经济能力差的，还过得去的，打对折。啊，半价流通，用这个方式。啊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这就老和尚认定了流通经典比建道场还重要，重视佛教的教育文化事业啊，老和尚为我们做这个表法，我们一生学老和尚啊，那么到今天这个时代，学习经教的人真的少了。啊，经书流通，因为现在科学技术的发达，印书成本大幅度的降低。啊，一般人家里都供养一部大藏经，这在过去佛门弟子做梦都不敢想的民国初年，我们安徽一个省寺庙不少啊，大藏经多少呢？只有一套半， 有一套完整的，还有半套是残缺不齐的。一个神呐！啊，你要经书怎么办？去抄啊！到寺庙藏经楼，啊，可以挂单，在里面抄经。啊，有富贵人家，啊，故人写经就抄经，啊，抄一部多少钱？啊，写字写得好一点，端正的，啊，他靠这个也能过日子。啊，富贵人家想做一点好事，流通经书，用这个方法。啊，现在印刷术发达了。啊，我们印送大藏经差不多快到一万部了。啊，那么现在要帮助的真正想学佛的，那怎么样？要办学校啊，办大学，希望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教，尽量可能的把它都复兴起来。啊，大乘、小乘、宗门、教下、贤教、密教，全部能够复兴起来。啊，白所大学。啊，当然这个要有缘分。要有环境啊！去年访问斯里兰卡，无意当中啊，以前对这个地方不了解，也没听人家说过啊，是总统发的邀请函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了之后。感到非常惊讶，这是个佛教国家，全国人民通通学佛，不是口里的学佛，他们把佛法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，在人间，啊，再一问，向他们请教他们的佛教这种生活已经过了2300多年，从佛法传到斯里兰卡，他们接受之后世世代代就这样生活。我们好像回到古代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佛教的光明，真叫佛光普照啊！啊，看到佛教的前途，太好了，人民却是安居乐业，农业社会，还是人工方式耕种。没有机械化的操作啊，政府的政策不想跟西方科学技术走，用传统的方法啊，人民幸福快乐啊，没有竞争，这国家没有人竞争啊，个个都知道知足常乐啊，从民众的生活上你看到他安定 欢喜，啊，过得很幸福，特别是儿童，儿童非常有礼貌，啊，跟外面人确实不一样，懂得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啊，我到学校参观，老师告诉我，学生，小学生，啊，早晨上学，一定要拜父母。啊，行祭祖礼，拜到下面，手摸到父母的脚，啊，在上学，到学校里面见到老师，也要跪拜，也行祭祖礼。啊，我到教室去参观，每一个教室都有佛龛，里面供释迦牟尼佛的佛像，啊，烧香、燃灯、供花，啊，上课之前，老师带着学生先拜佛，拜完佛再上课。这些礼节在其他地方看不到了，我看到非常惊讶啊，在这个地方看到真正的佛教了啊，所以我就向总统建议办两个大学啊，办一个佛教大学，培养全世界各种各派的弘护的法师啊，弘法跟护法，另外办一个宗教大学，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，希望宗教能互相学习啊，经典丰富太多了，不是一个人能够学得过来的啊，所以我就想到把经典里面选择360段做360啊，佛教编一部360，基督教的圣经也编一部360，古兰经也编一部360，每一个宗教都有360，让全世界人都喜欢看，对于每一个宗教都能够理解，恭敬心自然就生出来了啊！所以宗教要互相学习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这样子宗教在这个社会就起正面的作用啊！第一个，化解社会所有冲突啊，带给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。这就是英国汤恩比所说的，宗教是人民的必须，不能缺少的啊，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啊！希望在斯里兰卡办这两个大学啊，总统一口答应 啊，今年六月，我到那里去讲经一个月。啊，大学就成立筹备处，真的，啊，邀请我参加破土奠基的典礼。啊，这个月应该开工了。预定2年完成。现在我们到处在联络老师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已经有160多个老师，啊，包括3种语系，啊，巴利文语系、汉文语系、藏文语系，这三种语言，去。在这个大学学3种语言，还要学英语4种语言。真难得了，真不容易。啊，除学校之外，我就想到我们必须有个活动中心。啊，活动中心办论坛，办讲座，啊，针对全世界每一个宗教提出一些项目，啊，短的不超过1个星期，啊，这个论坛；长的不超过半个月，啊，也就是2个星期。一年到头川流不息，啊，这个活动中心用酒店的方式来做，啊，当然宗教有些宗教可以饮酒，佛教是不饮酒的，啊，戒酒的。我叫他这个中心呢，叫阿弥陀佛大饭店。啊，说明我们对于宗教的学习就跟吃饭一样，人不能一天不吃饭，也就是说，人不能一天不学宗教教育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是个大型的活动中心，啊，预计可以容纳1000人，可以召开国际会议。我替他们出主意，他们真干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活动中心明年年底就建好。啊，真的是全力以赴啊！啊，2个大学加一个活动中心，这将来是全世界宗教活动的场所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办世界国际性的这个宗教活动。啊，办各种不同的论坛，跟学习班啊，短期教学啊，课程都排好，有老师到这边讲解。啊，除老师之外，还有助教。啊，助教。也就是教练帮助我们学了之后如何落实，啊，把学到的东西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，活学活用，这个有意义，不是知识，知识学了之后就未必有用处，啊，这个宗教 教育，学了马上就能用上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桩大事情。啊，对于整个世界和平有很大的帮助。正如同真解里面所赞叹的啊，赞叹善导大师所说的话，当生之人虽然现在这个身体还在娑婆世界，却已经获得入正定句的利益啊，这个利益叫密仪，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真实的利益啊，一往生的时候完全知道了啊，这个密仪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价值。那只要我们信心不退转，愿心不退转，这个利益非常之大。为殊胜不共之妙也啊，无比殊胜，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。这底下有个解释，所谓密业，盖指密得此业也。你得弥陀加持，你自己并不知道真的利益啊。譬如在修学的当中，啊，真正学习要幸福啊，我这一生遭遇的境界，一般人讲顺境逆境通通都有啊，而我相信老师当年教我告诉我，真正发现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榜样啊。老师告诉我，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你，你自己什么都不要操心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顺境逆境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都是最好的学习功课啊。顺境里面不生贪念，要生感恩的心啊。逆境里面不生嗔恚，要生感恩的心啊。逆境怎么感恩啊？别人回报你、侮辱你、障碍你、陷害你，这都是什么？这都是你修行必须经过的这些功课。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怨恨啊，决定没有报复啊。为什么感恩呢？他消你的业障啊。我们过去今生造多少业，业障怎么消啊？这一张笑了。如果我有怨恨心， 不但消不了，业障增重加重了，消业障的机会来了啊！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你看心多平静啊，无论是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啊，都是用清净心来应付啊，不障碍清净心，不障碍平等心，这是道啊！啊，决定不能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！心上只放阿弥陀佛，心上只有无量寿经。啊，无量寿经跟阿弥陀佛丝毫没有受到干扰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很清楚啊，业障真的小了，智慧确实增长了。啊，智慧增长可以在跟大家分享经典里面看出来，每一次不一样啊，年年不一样啊，月月不相同啊，啊，法喜充满啊，生活得过且过，一切随缘，不盼缘啊，多么自在。啊，生从哪里来，死了到哪里去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这种好处利益到哪里去找？啊，那么这个都是明德次矣。啊，回想自己的一生，感恩佛菩萨照顾，啊，感恩一切众生帮助我提升，啊，有小本，也有与此相呼应的经文、经略，鸠摩罗什大师所翻的。阿弥陀经，若有人以法愿，经法愿，以法愿是过去已经往生了啊，经法愿是现在法愿，当来法愿是将来有人遇到净宗法门啊，生欢喜心法愿求生，余生阿弥陀佛果者，那都是这一个希望，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亲近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，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遇到这个法门，真信、发愿、真恳念佛，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。啊，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是决定成就啊！下面念老的。注解书是表现在当来一切发愿求生西方净土之人，皆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音译的 翻成中国文字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，简单的翻译是无上菩提。可见不退转这样殊胜的利益，一佛通于彼此二土啊，在我们现前这个利益，不退转的利益达到了，在极乐世界也达到。不退转就是精进，精进就是不退啊，不退转的样子每天诵经不间断啊，如果是发愿专修，你要把财色名利这些障碍要放下，彻底放下，那发心苦修十年。十年怎么修法呢？就读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标准一天要念30遍，你要发这个狠心，先从读经下手啊，30遍要15个小时，时间10年，10年呢，你一定得念佛三昧。啊，10年之后不必读经了，你可能开悟了，你专门念佛就够了。啊，每天10万声佛号，绵绵密密啊，念10年20年，你跟净土宗一代祖师功夫功德无二无别啊，如果有缘讲经专讲这一部经，那古大德确实有一生讲《阿弥陀经》讲了几百遍，有榜样给我们看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我这一步行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没有杂念。啊，如果学太多了，太多了有杂念，有杂念就会分心。啊，三昧不容易成就， 没有杂念，三昧很容易成就。啊，这个重要。得三昧之后，继续用功，不能放弃，还照老样子。啊，不定什么时候，触动你的善根，豁然大悟，就开悟。开悟之后，一切法自然通达，就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，没有学过的经拿到手一看就明了，不必看完，看个几页就行了，全通了。啊，开悟的人像龙树菩萨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这些经，他只用3个月时间全通了。啊，龙树镇的初地，别教初地，就是原教初住。啊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要通一切经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啊，可是开悟就得到了。这个秘法秘诀，古人知道，现在人不知道。啊，是佛教传来的。啊，佛教传来的，儒知道，道也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些人遇到佛教的话师，向他请教问题，跟他讨论这个问题，怎么他都知道。啊，没有读过中国儒家的书、道家的书。啊，你把这些书的时候讲一点点意思，他全通了。啊，好像他读的滚瓜烂熟一样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这是明心见性的，见性就全通了，一切法不离自性了，所以全通了，没有别的。啊，大乘佛法教学终极目标是叫你开悟的，不是叫你记得很多的。啊，你要学很多法门的，这样呢，这样就把你糟蹋掉了。为什么呢？悟门堵塞了。啊，你好好的学，学几十部经，学几十部论。啊，好像自己广修多闻，一步都没通。啊，如果一步通了，你就能让跟你学的学生听经开悟。你真通了，你才能帮助别人开悟。啊，你自己没有开悟，没有能力帮助别人开悟。啊，那么这些原理原则我们知道啊。啊，问题在缘分，我们没有这个缘分，也就是机会，我们想学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没有这个环境。啊，今天我们要为真正想学的人，要给他创造环境，要给他创造机会。啊，我不能成就，希望后人都能成就。这个社会才有救啊。 啊，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的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得三昧开悟，我们未必能做到，往生有把握。啊，这就行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对一切人事物没有恶念，没有竞争。啊，所以我们跟任何人都能和睦相处。为什么？他要的我不要，我要的他不要。啊，这就是说，与一切人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就能和睦相处。啊，只要和睦相处，我们不要求平等对待。啊，我们只要求每天一餐饭能吃得饱，衣服能穿得满，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能遮避风雨，足了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啊，你们住宫殿。啊，住豪华的豪宅，我也很喜欢。我不跟你争，我不跟你比。啊，所以我要的你不要，你要的我不要，我们就很快乐的好在生活在一起。啊，人各有志嘛。那我们所祈求的是极乐世界，你要想极乐世界很好，啊，我们也非常欢迎，也不拒绝你，啊，我们还会帮助你，啊，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这快乐的事情。这下面是可见不退转的殊胜利益，粘土都通了，与金经经文同一选址，玄是玄妙，旨是宗旨。阿弥陀佛，大愿大力了，不可思议。下面最后一段，震慑因果。啊，真是提出疑问。我们看经文，何以故？何以故？用现在话讲，为什么？啊，若邪定句即不定句，不能了之，见利彼因故啊。啊，后面这三句是解答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彼邪定句即不定句之人，则不能真为生死发菩提心，以甚心愿持佛名号，故曰不能了之，见利彼因故。啊，那么这就说是邪定，他所修学的 跟自性相违背，这叫邪定。啊，佛法里面所说的叫做修，三归、三福、敬业三福，无戒十善。啊，八关斋戒、沙弥十戒、六合六度、普贤十愿，都是真定句。为什么？与法性相应。啊，邪定就是舍我，啊，杀生。邪淫、妄语、恶口、绮语，啊，还有这个偷盗，啊，前面杀盗淫，啊，这些呢是邪淫。邪淫跟佛法完全不相应，不定的，就是不定是正，不定是邪。啊，他心情不定，遇到善，哎，他也很羡慕；遇到邪呢，他也很欢喜。啊，这是不定取的。啊，遇到善法很羡慕，他不肯修。啊，遇到邪的话，他马上就过去了。啊，不定取的。啊，这些人。他不能够了解，他不知道见利必应，啊，必应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因。啊，那么底下就给我们解释了，转了极乐一真。庄严之经文到二十二品呢，告一段落，就是到此地啊，专门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，一是物质环境，真是人事环境啊，我们要认识极乐世界，了解极乐世界，啊，都在这个大段经文里头。那么此下往下呢，这是十方佛藏三杯往生的等等。无量寿经起行论，会借前面的经义，消归自性。底下一段，这是彭济清居士说的，说得非常好。论曰：如上种种庄严，种种佛事。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如水动月，如化所现象，如幻所化人，皆以佛神力故，随众生心而出现故，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，本与如来无二无别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《无量寿经起行论》 是彭吉清居士的作品。啊，彭居士是清朝乾隆时候的人。啊，这也是贵族出身，从小就非常聪明。啊，考取进士的时候还不满20岁。啊，所以叫童子，满20岁才成年，啊，才算是大人。啊，这就说明非常聪明。啊，一生没做官，学佛、学道、儒释道都通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，啊，要用现在的职位来说呢，是国防部长。啊，乾隆时代的国防部长，啊，高官了，在正部级的。所以家里环境好，啊，什么都不愁，啊，去学儒释道去了。考取进士也不做官了，啊，这就很非常聪明，啊，给《无量寿经》做了一个注解，叫《起心论》。那么他把《无量寿经》前面义正庄严这些经文在这里做个总结，总结呢，孝归自省，这一句很重要，这真正的受用啊，这真是利益了啊。他说如上句前面经文所说的种种庄严，种种佛事，佛事是佛教化众生的这些形象啊，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取。啊，为什么？是自信变现的，自信本有的。啊，自信你没有的，绝不会现出来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第三句说的，本自具足。本来通通都具足，一样都不缺少啊，叫本自具足啊。啊，也是能大师幕后一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你看，本自具足，能生万法，这两个合起来看就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不生不灭，没有来去啊！啊，没有来去在哪呢？就在当下。当下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量子六级力学家证明。啊，佛在3000年前讲的，现在量子力学就承认，啊，所有一切万物都没有来去，都没有生灭，啊，通通都是当下即时。啊，下面举个比喻，如水中月，水中有月亮，不能说它真的，也不能说它假的。啊，不能说它有来，也不能说它有去。如花所现象，啊，绘画里面所画的像，如幻所画人，幻是魔术，变魔术，啊，变得很逼真，啊，但它是假的，不是真。啊， 皆以佛的神力，佛是已经证得自性。那我们呢？众生心，众生心没有证得自性，但是自性清净心没有丧失。自性清净心是一切众生的本体。佛有能力随众生心而出现。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当知一切众生所有神力本与如来无二无别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要不然佛学白学了。白学怎么？你永远入不了境界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跟佛一样？差了，缺了什么呢？缺了大愿大行。我们的问题在此地，我们没有大愿，没有想着我的愿呢要能普度众生，没有想到这个，愿只想到自己，只想到自己的名闻利养，所以你跟佛不一样。但是佛能加持你，佛能帮助你，只要你肯接受。为什么？我跟佛本来是一样的，我能接受他的价值，能帮助我提升境界，能帮助我早一天证得无上菩提。我们要跟佛密切配合，这是佛乐意的，我们也欢喜的。佛甚至于帮助我们回归自性，帮助我们证得常寂光。没有大愿，没有大行，发起圣言，不知不觉不知，沉沦永劫。这是我搞的六道轮回。若能一念回光，方知家业俱在。一念回头，一切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我与弥陀无二无别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那么这一段非常精彩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在下一堂课还从这个地方学习，我们把它重温一遍。今天就学到这里。